各位早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你们的生命有一刻仿如走到绝地呢？就是你那一刻对着你自己的身份价值，你突然之间有一份的怀疑，仿似你的人生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入面，你去问其实我的生命还有没有转机呢？你又有没有试过在那些位置，那些黑暗的低谷入面，有一把声音去提醒你，安慰你，挽回你，叫你的生命可以仿如一个绝地之中，可以再一次回转起飞呢？今天我们的敬拜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耶和华坐着为王》，里面的歌词这样去肯定的，就是无论我们今天说的是洪水泛滥，是狂风巨浪，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当我在深处我去呼求你的时候，你就聆听。我们这位的神就是在人的软弱里面仍然未放弃我们，当我们进入了一个低谷，祂仍然要挽回我们，祂仍然要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有一个回转起飞的机会。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今天一同向这一位不轻易放弃、施慈爱、守约的神去献上我们的敬拜。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同去敬拜。
神，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来到去寻求你，我们来到呼求你，因为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困难，所以主啊，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你的跟前，求你进入我们生命的当中，求你的圣灵的能力来到去坚固我们，来到去安慰我们。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你的怜悯、你的恩典都是我们所要寻求的。主啊，我们就是这样仰望你。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面，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是向审判跨上，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寻求你，仰望你的 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拯救，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王，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赞美你，主耶和华，唯有你，你的名被尊崇。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坐着为王，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主天， 主耶和华，你的荣耀充满在天地之上。耶和华彼此力量，耶和华彼此平安，我从深处求告你，你聆听。耶和华彼此力量，耶和华彼此平安，我从深处求告你，我仰望你。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在天地之上，整个世界都属于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你的子民，所以神啊，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庇下，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生命活水的泉源。主啊，你的能力要浮庇我们，你的能力要充满我们，尤其是在这个世代的当中，神啊，我们实在需要你，因为我们实在每天每天遇到太多的挑战，太多可怕的消息，所以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来到得安稳，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得着平安。世界骤变了吗？每日消息都可怕，疾病、瘟疫、恐慌蔓延，遍地哪怕未见曙光彰显，走到累透了吗？强忍心底的挣扎，压力、忧虑、不安都窒息，才仰望你，便发现你在等待我。投靠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不怕洪涛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世界骤变了吗？每日消息都可怕，疾病、瘟疫、恐慌蔓延，遍地哪怕未见曙光彰显，走到累透了吗？强忍心底的挣扎，压力、忧虑、不安都窒息，才仰望你，便发现你在等待我。投靠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 在我主荫庇下不怕洪涛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我信黑夜总是漫长，曙光必会再现。我信雨后必现彩虹，密云之中我主仍然掌管。我信黑夜总是漫长，曙光必会再现。我信雨后必现彩虹，密云之中我主仍然掌管。投靠全能者荫庇下，找到避难之所，唯靠着你找到安慰，你是我的保障。投靠在我主荫庇下，不怕洪涛风暴，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唯靠着你使我坚强，仍可振翅飞翔，与你共舞。
主啊，我们要投靠在你的荫庇之下，在你的里面找着避难的地方，在你的里面找着安慰，因为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倚靠。主啊，靠着你，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神啊，你在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就是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
在上一次的问我讲到系列入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Pastor Wilbur 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到底我们愿不愿意耶稣来到我们的屋企坐呢？我估有人会这样说的，就是要看下他坐哪里。因为我记得呢，就是有一年我们同个女儿去搞生日 party， 那个生日会之前呢，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突然间漏水。於是在個生日會之前的說一個禮拜，其實我們間屋都還在整的，但是呢維修公司的人已經很好了，他要盡快地幫我們整，一聽到我們要開生日會，那就在那個生日會之前呢，他幫我們盡量地執好他們的工具樣。但你可以想像，就是當時那間的屋呢，其實整齊極有限。於是呢，我和我老公呢兩個人呢，就是在那個生日會之前的一日，就我們不斷地在那裡執屋。但是其實我們深知的就是，其實我們不會執得切的。於是呢，我們就出了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就專執下面我們的一樓，我們就封了我們的二樓。那一天就不給任何人上去，上面有多混亂呢，就沒人知道了。於是客人來到了，他看到我們的一樓就說，真的覺得很乾淨，好像示範單位一樣。我心想，是的，因為你沒有上那個二樓嘛。但是我估計，就是這個不是我們獨有的經驗，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對待客人，我們都是總是給他們看一些我們想他們看的東西，我們總是要他們在一些我們 ready 他去的地方，我們其他我們不 ready 我們不想給他們看的東西，基本上我們就貼了一個閒人免進的牌，我們就不太想他們進去而已。但有沒有想過，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對待耶穌其實就好像我們對待客人一樣，就是我們 不是不歡迎耶穌來到我們家作客，但是呢他就只可以坐在我們的客廳裡面做一個客人應該做的事情，就去欣賞一下我們精心的擺設啦，我們的教會的一些家許狀啦，一些侍奉的時候哇很開心那些的照片。耶穌說你來看這些東西呢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不要去其他地方了，其他地方呢真的不方便你進去。 將它 translate， 將它翻譯做去一個現實實際的生活是怎樣呢？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就當耶穌是一個客人，而更加多的時候我們就是將這位客人，我們的信仰的生活和我們平日的生活，我們將他們隔絕隔開了。於是乎一方面呢，其實我們很緊張我們的教會的生活，可以我們很緊張回崇拜，我們要非常之肯定我們每次回崇拜我們都要準時的，不只要回崇拜，再要有幾個的侍奉，好不好？我回到小組，我現在很積極地回小組的，我的 attendance 出席率是 100%， 100%， 甚至我去奉獻埋啦，哇！咁樣唔係已經好好啦咩？所有基督徒應該做嘅責任，我哋唔係都做足曬啦咩？咁應該已經夠啦，係咪？嗱，我先要講一句嘅就係，我唔係講緊呢一啲嘢唔重要，但係好多嘅時候咧，就係有陣時我哋喺呢啲嘅責任以外，所謂我哋嘅教會以外嘅生活，我哋嘅私生活咧，其實我哋係點樣過嘅咧？會不會有陣時我哋有人係喺一啲嘅私生活入邊，當我哋以為啊冇人知道嘅時候，我哋係會上網喺一啲嘅色情網頁入邊去瀏覽，又或者有人會上去一啲嘅賭博嘅網站去消遣、去娛樂一下，又或者我哋有人其實我喺出邊我哋嘅男女關係係有一啲嘅混亂。又或者在工作上、在生意上面，我们仍然地是唯利是图，又或者我们有人是充满着很多的嫉妒、不忿、仇恨，我们仍然讲大话，我们仍然计算，我们心里面总有一份的阴暗面。而我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开始觉得这些不是问题，我们以为只要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所谓的信仰生活好的话，其实我外面我们可以继续去欲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们继续可以去犯罪，我们继续可以沉溺在黑暗里面，继续沉溺在一些的坏习惯、一些的隐癖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去到耶稣面前，我们认罪，神就会一定会继续包容我们。講得不好聽的講句就是，那個感覺好像是只要我們在耶穌面前交足功課，祂應該很開心的了，那 我就可以過一個我繼續我喜歡的生活，我做回我生活裡面的主人。如果這個是我們大家一直是這樣去跟隨耶穌的態度的話，我在這裡我先要給一個心理準備大家，就是今天這個的訊息可能有些位置会令到你觉得很不舒服，不过我希望这一份的不舒服呢，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突破的一个的出口。所以我邀请你，就即使是你现在听下去你会觉得不舒服，你就继续听下去，你就让圣灵今天藉着这个信息去听一下，其实圣灵今天在你的心里面对你讲一个翻什么的说话。其實就是說，當我們帶著這份的心態去跟隨耶穌的時候，我們就是說我們將我們的信仰和生活分隔了、分開了，就是就算我今天我的生活外面是怎樣都好，其實是不關事的，其實是會 OK 的，其實神是仍然會包容、仍然會接納、仍然會寬恕我的。而这个想法不单止在我们今天里面，原来呢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也都有一个同样的想法。回想起当日，就是耶和华在埃及地去拯救以色列人出来，当日他自己亲自地去跟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我要以你们作我的子民，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一直以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去相信，他觉得神是与他们同在，他觉得耶和华是拣选他们的，即使他们是一个什么的状态。但是其实如果你再看真一点，就是话都没讲完，以色列人一出到旷野，他们已经开始去怀疑神，他们开始对神去发怨言。明明其实已经入了迦南地过得好好地，他见到人家有一个的王去带领他们、去管他们，他们就觉得哇，耶和华带我们不够，耶和华带领我们不够，我们又要一个王。于是就出现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是不是？ 扫罗的出现跟着下来的故事怎样发展呢？扫罗之后的大卫，大卫家族里面的王，他们的叛逆，他子民的叛逆，令到国家出现分裂，受到外敌的入侵，他的压迫，他攻击。这个故事一直去到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可以说就已经是进入了犹大人历史里面的一个的最低点，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对着这一班一直叛逆神的子民，耶和华会怎么做呢？耶和华竟然又会继续藉着耶利米先知对他们去讲说话的。耶和华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他这样讲，他说：耶利米啊，你现在要站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在那里你要做一个的宣告，你要对他们讲，所有进这些门来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你们都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选了在自己圣殿的门口，对着一班其实预备好来要去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去讲说话。你想象一下，就好像情况是怎样呢？就是有一天，当我们想起我们还在这个列治文中学去敬拜的时候，那个阵时的时间是10:55，距离崇拜还有5分钟。这个时候 Pastor Joshua 站在列治文中学的大门口跟人讲说话。在正常的情况，你会估计他讲什么呢？他会跟你可能打下招呼啦，去提你还有5分钟崇拜开始啦，快点啦，行快几步啦。因为毕竟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来这里，我们是来敬拜，是做神所喜悦的事嘛。那我就想象，其实当时的犹太人呢，其实他的想法可能都非常之接近，就是他们一心是来献祭，是来敬拜耶和华。这一刻有一个先知站在圣殿的门口，他应该讲的可能就是讲一些祝福的说话，是吧？慢慢就是没想到跟住落嚟耶利米要讲的一些说话是他们估不到的。因为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觉得我今天来到圣殿，我始终是做紧神所喜悦的事嘛，我来敬拜，我来献祭。但是耶和华藉着耶利米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改正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就给你们在这个地方居住，你们不要再去依靠一些虚谎的话，不断地说这里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如果你们实在地改正自己的所作所为，人与人之间开始认真施行公正，如果你们不欺压寄居的，不欺压孤儿寡妇，不在这地方流无辜的人的血，也不跟从别的神自招祸患，我就让你们再赐给你们列祖直到永远的这地方居住。可是你们竟然依靠虚谎无益的说话，你们怎可偷盗、凶杀、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跟从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神，然后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站在我面前说：我们平安全了。你们这样就可以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难道在你们眼中看为是一个贼窝吗？但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就是当所有的犹大人在那一刻，他们都期待着耶和华会在这个位置祝福他们的时候，耶和华竟然是单刀直入，直击他们的要害。就在那短短几字的经文里面，耶和华讲了 两次，就是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很明显地，就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犹大人当时依靠着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你想想什么叫依靠呢？依靠呢，就是你直情是将这样东西你当作是你生命的方向，你生活的方向，你就这样走，你生活的所有的决定你就跟着那个的你所相信的一个信念你去做一个决定。基本上你就是将你生命上面所有的东西你压住上去。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压住他们的生命在什么呢？竟然是虚谎的话。 ESV 的翻译就说是一些 deceptive words， 简单一点说是他们将他们的生命压在一个谎言上面，又或者我们今天会叫这些叫做 false belief， 一些虚谎的信念，他们竟然将自己的生命压上在一些虚假的信念上面。犹大人竟然这样做，而这些虚假的信念是什么呢？耶利米说，就是他们不断地在称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就是相信这个是耶和华的圣殿嘛，有住耶和华自己亲自的同在，于是他们就以为他们得住耶和华一个特别的同在在这里，特别的祝福在这里，所以他们可以平安咯，所以没有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的。然后呢，他们就继续去过他们自己平日的生活，继续生活在黑暗里面，一个充满罪的生活里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可以继续偷盗，继续凶杀，继续犯奸淫，继续起假誓，向巴力烧香，跟随他们根本未认识清楚的神。然后他们竟然可以来到这个殿里面，就跟神说、我们安全了。你不断地在外面跟世界去随着风气去走，你不断地在外面跟假神去打交道，然后你竟然觉得你会一切都没有后果。犹大人啊，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来这里去敬拜去献祭，你就会得着平安吗？神就会拯救你吗？犹大人啊，你们竟然相信这一套的谎言，你们没有发觉这一套的谎言带着你们去一个无益的方向吗？耶利米是宣告，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其实你们将圣殿这个神本应同在本应是圣洁的地方，你变成一个贼窝，你变成一个坏人聚集的地方。你见不见到你们用你们自己的生命去玷污这殿？犹大人误以为就是圣殿在他们当中，只要他们仍然去献祭，神就可以不断地去宽恕他们的恶行，去对他们的恶行视而不见，继续过着叛逆神的日子。而耶和华对他们说什么呢？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些时间，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凭着一些虚假的信念，这些 false belief， 我们带领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为我们在私底下在信仰的生活以外的一些黑暗，神会无视。而耶和华在这里说，我看得一清二楚。其实我们当中或多或少，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有一些 false belief， 其中一个我听得最多的是一种是毫无条件的一个侧重，将侧重在神的慈爱上面，就好像觉得呢，我们有着耶稣的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过犯嘛，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过我们以往的日子啦，我们继续可以在黑暗里面去生活，继续犯我们不嬲犯开的罪，我们继续沉溺在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里面，过我们喜欢的生活，而我们觉得 it's okay， 没问题的，因为耶稣的宝血会不断地赦免我们的嘛。那个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我想我的问题是，如果神见到人的生命，人的生活方向出了问题，人的生活里面有黑暗，而神对他的子民不出声的话，这一位的神是不是真的一位慈爱的神呢？可能个例子是，我想我相信是很多我们多数的父母，我们都很爱锡很爱锡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很想我们的小朋友是得到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小朋友犯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出声的呢？假如有一天你的小朋友放学回来，他拿手上面拿着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玩具，原来你问几问就知道他在另外一个朋友仔的手上面拿回来，不是借回来，而是他见到那个朋友仔的玩具很漂亮很得意，他很想要，于是他没有问过，他就整个拿了回家，跟着今天就在这里玩，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即你会不会就是 不去有任何的阻止的呢？你会不会不会有任何的教导，不会有任何的劝告的呢？我想有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讲，他说不是的，如果我不出声，这些不是叫包容，我是包庇着他做一件错的事情。如果我今天不出声，他之后再是这样做的话，他第日大过了，他会不会真的开始偷东西的呢？那我不想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会这样的。我相信很多父母就会立刻告诉我，咪住先，如果我的小朋友今天他走歪了我而不出声的话，这些不是真的爱，这些叫溺爱，这些叫纵容。但是呢，奇怪的就是在耶利米那个年代，就偏偏有很多的假先知就不断跟犹大人说，他说耶和华呢是会这样去溺爱他们的子民的，神不会让他们有事的，神一定会拯救他们的，你们拜其他神嘛，不要紧，你们偷东西没事的，你们犯奸淫，你一时软弱啫，嗱，去圣殿，去圣殿献祭，我哋一齐再从头嚟过，好冇？嗱，好在我哋今日仲有圣殿啫。嗱，今日有外敌嚟打倒我哋啊！你信耶利米做咩啫？佢话审判就到啊，一定冇事噶，因为神嘅圣殿就喺我哋当中嘛，神与我哋同在嘛，神最后一定会因为佢圣殿嚟拯救我哋。但系有冇谂过嘅就系、是？这些的想法其实是很吊诡的，就是我们竟然会相信一位圣洁的公义的神竟然会容许在他的子民的当中有黑暗有罪恶的存在，我们竟然会相信那一位要我们去完全地去跟随的神他会容许他的子民去跟随别神呢？其实是不可能的，神如果不出声的话，他真的爱我们吗？又或者这样说，其实神的爱呢可以用一种 tough love 去形容， tough love 就是一种是为了建立去出发的一份坚定的爱，在这份爱里面呢是不应该出现刚才那种就是我明明见到你走歪了但是我不出声的那份的纵容，因为神是应该知道的，就是当他的子民不断地走下去的话，最后就只会是堕落的。于是乎神就在耶利米书里面继续不断地向他的子民去发出警告，他不是要吓他们，神最终的目的就好像上个礼拜 Pastor Joshua 说，是要建立他的子民，重新栽植他的子民，他是要他的子民再一次走回上条正路里面。其实在耶利米书第26章，耶利米有一篇很相似的宣告，由神学家就认为其实那一篇应该是同一篇的讲章来的，又或者他可能是再次宣讲，又或者他是再次记录。但是那里耶和华就对耶利米这样说了，他说你现在要站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子里，对来自犹大各城到耶和华的圣殿敬拜的人，将我所吩咐你的对他们说的一切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他们。耶和华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犹大人知道，所以他叫耶利米说你要一字不漏，一个字都不可以少。为什么呢？或者他们肯听从，各人就会转离自己的恶道，我就可以回心转意，不把我因为他们的恶行原想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其实耶和华心知道犹大人现在已经走到一个绝地里面，他见到的就是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恶行为自己的罪去承担后果，但在这个之前耶和华就不放弃地再次去提醒犹大人，就仿如是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很心急的父母，他明明见到自己的孩子就来去撞板就来跌落悬崖，他仍然要把握最后这一次的机会，他想他的孩子回转，想要他悔改走 回自己的身边来。耶和华的审判其实不是做最终他的目的， 耶和华最终想要的就是他的子民可以转离自己的恶行，离开他原本那条行歪了的道路。但就是因为那件事的紧急，他在这里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拆毁在他子民心里面那份的 false belief， 那份虚假的信念，他不可以再隐瞒了。他要他们可以即刻地回转的话，他必须直接了当地单刀直入地给他们见到那个真相，给他们见到那个虚谎的那个的说话是怎样去严重地造成一个的很难以设想的一个结果。因为耶和华知道这一刻时间实在无多，他一定要马上能够拆毁到这些虚假的信念。而作为一个好的父亲，他必须要告诉他的儿女，就是你今天的行为是会有必然的结果的。他不只要讲，而且要讲得非常清楚。在第21章8节，耶和华这样讲，他说，看啊，我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其实都摆在你面前。其实我今天就是要将你今天行的道路那个结果会去到哪里清清楚楚地不向你隐瞒地摆在你面前。我的子民，你一定要看到，就是你今天你行的这个人生方向究竟是最终带你进入死亡，还是带你进入真正的生命。虽然今天听起来会令到你很不安，会见到你令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 tough love 就是这样，他的目的最终是要建立一个人一个民族。他就是要去打其中一样重要的事，就是他要去打破一些本身对人无益的一些的 false belief， 一些虚假的信念。那个 tough love 就是我一定要画清清楚楚地在你面前给你看到你今天的决定会带来的后果，而去到那一刻你就去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而耶和华这一份的爱不只要去拆毁这些的虚假的信念，他还要去校正他子民的视线。就是一直以来以色列人原来他们都摆错了他们的焦点，他们很重视祭祀，他们很重视一些宗教仪式，他们好像仿佛他们就会误以为他们今天跟随这位的耶和华其实跟其他异邦的神 是一样的。那一样是什么呢？异邦的神就是你去向他献上祭物，你去拜他，你去给他好处，他就会就祝福你，他就会拿走你生命里面那些不想要的东西，跟着就叫你风调雨顺这样。但是怎知耶和华在第七章里面他怎么说呢？他竟然这样说，他说你们尽管就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自己吃祭肉吧。因为我把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日子，燔祭和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向他们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一件事，你们要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要遵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好使你们蒙福。原来他们搞错了，原来耶和华和异邦的神是不一样的，他是创造的主，他拥有着一切，他不需要我们的祭祀。神只要的是一样东西，就是他要他的子民他们的生命是完全踏实地去跟随他。到底就是说究竟他们有没有跟随神，他有没有听从神的说话呢？有没有真正视这位耶和华是他们生命的主呢？原来到头来神所重视的是他们子民的心，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不是由始至终由内而外同样地敬虔。于是乎，即使你表面上做多少的祭祀，你做多少的敬拜都好，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当这位耶和华是主。这个信息其实去到今天对于我们同样都是对我们讲说话，不是讲教会生活不重要，不是讲敬拜不重要， 不是讲紧侍奉不好，而是讲紧其实呢一切应该都是我哋生命入边一个嘅呈现，一个嘅反应，一个嘅反应嚟嘅。就是其实耶稣今日所重视嘅，不是讲紧你个门面功夫，你个客厅摆得几靓，而是其实你有冇当过佢是主人？你有冇当过佢是你生命嘅主人？俾佢进入你嘅生命入边作主，叫你嘅生命系由内而外地系对佢有同一份嘅跟随，对佢有同一份嘅忠心，而唔系讲紧你永远将耶稣都留喺教会，跟住你教会以外嘅生活系点过都得。所以其实我谂我哋面对住人嘅叛逆咧。耶和华就是不断地这样去提醒他，最终是讲着他要我们将我们的全个的生命，全个的心灵去献上给他。面对一班这么叛逆的人，耶和华就是用他这一份坚守的爱，这一份的 tough love， 要这样一步一步地去拆毁人自己所相信那些虚假的信念，去校正人的视线，而最终他是要我们整个生命由他去作主，变得丰盛，变得好，最终他是要建立，要栽种我们的生命。而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一切呢是一个恩典来的。恩典就是即使以色列民甚至我们是怎样去叛逆神，耶和华仍然选择去继续对我们去说话，继续要去挽回我们，甚至去到一些我们见到我们觉得是一些最后的关头，他仍然因着爱的缘故，他就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不断去要在这里再去拆毁我们一切阻碍我们与他和他阻隔的一些信念，去校正我们的视线，去重建，去栽种我们的生命。其实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神对子民的爱是这样爱到底，是这样坚守住他们子民的生命，要再一次将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带回入去他的轨迹里面。而这一份的 tough love， 这一份这么坚守的爱，并没有在耶利米的年代停下来，原来一直都是一个讲紧天父的心肠，就是要他的子民再一次这样去被建立。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同样地他要拆毁很多当时的人心里面的一些的虚假的信念，一些的 false belief， 他那些的位置，他要重建人的生命，他要将天国带到人间。而二千几年之后，其实去到今日这一刻，神仍然对他的子民去讲说话，仍然不断地要去拆毁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不属于他的 false belief， 这些的谎言。他不是要为了令我们不舒服，不是为了要去吓我们，而是其实他今日同样地要去重建你和我的生命。或者我们这样看，今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想回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 false belief， 有没有一些虚假的信念。而又或者其实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来讲，我们都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断地去拒绝神的干预，拒绝神去向我们说话，或者不知不觉之中，原来这些虚假的信念将我们的生命就无形中带到去一个悬崖的边缘，叫我们就快要跌落悬崖。但是记得的就是，即使你今日已经走到悬崖边，其实神去到最后这一刻仍然未放弃。即使我们过去我们有多少个黑暗，神仍然坚持要去扭转我们的生命，要去拆毁我们生命里面的谎言，校正我们的视线，叫我们在这个绝地可以再次起飞。不如就让我们一起，我们去留心去聆听今天神怎样去对我们说话。 其实神可以今天仍然藉着灵修，仍然藉着你去读圣经的时间，他可以透过你身边的人，你的小组，你的组长，你的牧者，不断地向你去说话。如果过去有很长的日子，其实你没有给心机去听，又或者其实你听了都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回应的话，我邀请你今天我们一同进入主的安静里面，我们一同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对我们去讲说话。我邀请你就给耶稣去入你的心灵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位置，你去配合神在那里，耶稣当中要去拆毁你一些的 false belief， 一些的虚假的谎言，去帮你去校正视线，在你最凌乱的一个地方去重新去建立栽种你。在这一刻就让我们去一同去起立，我们一同我们用着诗歌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祷告。
来光照我，来光照我，愿真理的灵来光照我，驱走心黑暗，看清心恶行，愿主圣灵来光照我，来充满我，来充满我，愿真理的灵来充满我，洁净我里面，更新我里面，愿主圣灵来充满我，圣灵啊，进入我心深处，更新转化再造，圣灵啊，进入我心深处，燃亮我，照亮我，改变我，来充满我，来充满我，愿真理的灵来充满我，洁净我里面，更新我里面，愿主圣灵来充满我，来开我眼，来开我眼，愿真理的灵来开我眼，使我真知道，使我得见你面，愿主圣灵来开我眼，圣灵啊，进入我心深处，更新转化再造，圣灵啊，进入我心深处，燃亮我，照亮我，改变我，圣灵啊，进入我心深处，更新转化再造，圣灵啊，进入我心深处，燃亮我，照耀我，改变我，光照我，来充满我，愿真理的灵来改变我，我愿意顺服，专心靠主引导，愿主圣灵来浇灌我，我愿意顺服，专心靠主引导，
愿主圣灵来浇灌我。
主啊，我们赞美你的爱和你的恩典。圣灵啊，求你在我们里面来到去工作，照亮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看到我们那些荒谬的信念。神啊，我们就是求你，求你引领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黑暗，进入你光明的当中，并且赐给我们有一颗温柔受教的心，以致你能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工作，以致我们能够重新的来到去被你栽种。主啊，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
愿圣灵亲自藉着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敬拜，向我们的心去说话，叫我们再一次可以被神自己去重塑我们的生命。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如果有任何的事想牧者为你们去祈祷的话，又或者有些事你很想给牧者知道的话，你们可以去到 mykc.ca 我们的网上联系街那里填好你的个人资料，我们会有牧者亲自去联络你们。接下来呢，有两个的报告事项的。第一个呢，是我们很快又有一个新的课程就会再开的了，这个是启动祷告生活，由10月17号开始一直去到11月21号，我们会有6个的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学习祷告。因为祷告生活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我们呢，相信我们需要时间去建造去塑造这个生命的。所以呢，我们邀请各位，如果你们想我们的祷告生活真的变得 alive， 有着那份的生命力的话，就快点去我们的 mykc.ca 的网址上面去报名了。另一个呢，就是一个侍奉的机会了。随着我们这一排我们的事工不断地在网上面发展，我们有很多新的侍奉岗位，很需要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里面一同去侍奉的。如果你们在这些的网上媒体的制作上面有经验，或者你说咦，我都懂剪片的，我都懂得 editing 的，那很欢迎你们上网去申请这些侍奉职位。而当中也有一些侍奉职位，我们是会提供一些的叫做培训给大家，叫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在当中一同侍奉，一同在我们的事工上面出一分力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受祝福。愿那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叫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叫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变得完全无可指责。那呼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愿主祝福你，阿们。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到这里，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